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派九零，我是大吉，
我是嘉欣，
我们是一档关注养老的播客。最近关于九零后要干到65岁这件事儿，还挺热闹的，是吧？讨论的哪哪都是，抖音上好多这种段子，你关注到了吗？
就感觉这题，我们老派九零不聊不合适，
所以马上就安排上了。
对，那我们其实这一期就很想把决定里的表述是怎么样由来的，然后他现在能看出来什么东西，以及什么东西是解读不了的，还有我们能干嘛，我们给大家捋捋清楚，
以及延迟退休这件事儿，可能它会变成各个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问题。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年轻人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呢？我觉得今天我跟嘉欣聊的这期节目当中，大家应该能有一点收获。
那要不咱们就从这个背景好好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梳理一下。
是的，包括公众号上会有一些谣言，我们在这儿也辟个谣呗。
其实就是在前不久20大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有一段啊，就是针对人口老龄化来说的，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这里面没有太多的细则的描述，比如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每年延迟多久，延迟到什么时候，是这些种种细则都没有答案。
那网上盛传的那个65岁是怎么回事呢？
平台上都是怎么流传的？90后无论男女都得65岁以后退休，就这么一句话。大家可能都见过一个退休延迟的一个推算表，那个表格看起来还挺专业，挺详实的，
挺像回事的。
其实一开始我也有点被蒙住了，我就开始找90年，咱就看到了在最后一行干到65岁，我就很个性化的看到了自己未来工作到65年的这个未来的景象，它好像是一个很确定的东西放在这儿。但其实当我真正去查规定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其实有很多问题都是得不到解决的。就比如说到底干到多大退休啊，对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影响啊，养老金到底要交多久啊，新政策对我们的退休金有什么影响啊，就是其实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东西。
所以那个65岁以及那张网上疯传的退休表是谣言，可以这样理解吧？
我现在看来应该是根据比如说以前有一些专家会去给一些预测，16年的时候人大教授郑功成他曾经在接受新华社媒体采访的时候，他确实会说到过到50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允许就是男女同时在65岁退休，但他其实是前面有一大段表述，就是关于这个方案他建议是如何分段进行的。但是这个分段的表述以及如何小步渐进啊，女先男后啊，弹性啊，这样的一些表述其实就是被公众号弱化的东西，然后他只留了一就是最后的一个断章取义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正式的文件去把它敲定，对吧？它只是一个大家的推测，大家应该现在是比较清楚的知道，其实网上强调的几个基本信息，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男先女后、弹性、小步渐进这部分应该是确定的，但是对于之后具体是怎么执行，到什么样的年纪，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其实我想分享一个论文，他是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肖延华，他写的一篇论文叫做《延迟退休年龄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他在这里面就有一段他自己的建议，我看了以后其实还就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去理解这些听起来有点干涩的原则。首先第一条就是小步调整，渐进推进和分段实行。就其实他说的是在退休这个法规发布的 1到2年准备期结束之后再开始推行。假如说我现在就把法规给公布了，我也不是说马上就执行，我开始延迟也可能是1到2年之后，就是这个就非常给人一个过渡期的感觉，要节奏要很慢。就比如说8年时间将男性参保人的法定年龄从60岁延迟到62岁，将女性从55岁延迟到59岁，这样的话你就能感知到男性你可以理解是每4年 延迟1年，而女性是每2年延迟1年，也就是可以理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女快男慢，女先男后。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比如说再用5年，让男性参保人的这个年龄从62岁延迟到64岁，然后同时再把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从59岁延迟到64岁，这一阶段就把两性的退休年龄拉平到64岁了。
其实中国在做延迟退休这件事情，在世界啊，在这个队伍里面已经算是做得比较晚了。其实在中国之前，有很多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了去提高这个退休年纪。那我们其实也能够从别人的方案当中看到，比如说他并不是说是立刻去执行。
就首先说到这个过渡期，德国这个过渡期他就设了6年，澳大利亚也是6年，日本13年，美国最久，美国20年。等于说这事儿咱大概先定个怎么办。今天说了，比如说美国他第一次就把这个方案提出的时候是83年，然后他正式开始实施的时候是02年，他拿20年的时间让公众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心理预期和心理准备，就如果有什么变化其实还是有调整的空间的。我发现美国在这件事情就真的是非常的稳妥的一个态度，我看到他基本上就是每年延迟退休的时间是2个月，像澳大利亚是每2年提高0.5岁，日本每年延迟1岁，德国是前12年每年延迟1岁，后6年每年延迟2个月，就是大家都特别强调小步走的这个事情。
其实各个国家给了大家比较长的这个缓冲期，但是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大家都还是有负面情绪的，因为这件事情它就是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很多人的利益嘛。那所以引发一些议论，甚至是比如说在欧美地区有这个抗议啊，或者是游行啊，它都是很正常的。23年开始的时候，当时法国不是公布了这个退休制度改革方案嘛，然后他们当时方案建议是到2023年的时候，把这个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就再提高2岁。就这2岁就引发了当时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包括英国也是，英国的时间可能就更早一些，大概在2011年左右，那会儿也是有200万的英国人就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的退休年龄又提高了6年，一直到这个66岁。这个事情就是在很多国家，包括近期像瑞士啊、新加坡呀，都有发生这个事情。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现在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那提升退休年纪这个措施可能就是无法避免的，每个国家都会面临着养老金的不足的这个问题。
在其他国家的这些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论文里面，都能看到非常熟悉的很相似的论断。比如说法国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受到威胁，它的这个养老金这账户愈发的入不敷出，预计到2025年法国的财政赤字会增加到79亿欧元到172亿欧元之间。德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然后2022年的时候，德国一个雇主协会的总会主席发出了警告，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德国的养老金制度将会在5年内崩溃。是不是觉得就是看到这句话，跟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些关于养老金它要崩溃的这个言论非常的相像？
是，媒体都是这样子报道的。
其实我前面还看到了一个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网络调查的情况表，2012年，这个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一个调查，它的反对比例高达96.7%，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是同意这事儿发生的。你说它难不难？这事儿多么紧张。2016年，在4年之内，这个反对声音从96.7%下降到了91%。
下降了一点点，但还是很高，还是90%以上。
对对，所以这件事情就确实很难办。
是，其实这一次国内放出这个消息，看到那些网上的段子，就比如说65岁还要在办公室里准备什么拐杖啊，然后65岁的什么 OOTD 的穿搭，就感觉大家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它其实没有说是反对65岁才能领取养老金这件事儿，大家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工作的厌恶，是一种以前就存在的一种情绪的宣泄。我可能年轻人已经卷够了，然后提到工作呢我就有点烦，今天这个延迟退休的事儿一出，正好被我变成了一个段子，然后我就开始去吐槽工作这件事儿，我就不想工作嘛，想躺平。但是同时这些段子包括这些年轻人的吐槽呢，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大家对这个延迟退休的政策的不了解。咱们今天就不光是比如说辟谣说一下这个互联网上目前存在的信息哪些是真是假，我觉得另一方面呢，我们俩也是需要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现在养老金制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如果延迟退休我们未来会面临着哪些状况，就我们还是要比较客观正确的认识这件事情的。并不是说就像网上开开玩笑就过去了。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中国的养老制度聊起呗，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我们这个养老制度大概是怎么样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
哎，你之前就是了解养老金，或者是你对自己未来养老金有过什么样的期待？
没有，就傻傻的一直缴养老金都没关注过。
是不是觉得，对，就是咱平常老说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好像那个唯一有点感觉的是
公积金，
咱们的公积金或者是租房或者是按揭还贷这个东西你会去关注。
对，
但养老金你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它是几十年后的事儿，而且大家都在开玩笑咱们这一代以后是指望不上养老金的。
而且我想一下我以前的状态确实还挺愚蠢的，我虽然知道指望不上养老金，但是呢我又没有去尝试了解或者是想一些我自己的解决方案，我没有，我就是认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好像越年轻的小朋友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收益会越大，因为你可以做的事情就越多。
是的
但就希望不要给你们带来很多焦虑吧
应该不会。那我们就先开始简单的几句话科普一下现在的这个养老金制度吧。
养老体系三大支柱，第一个基本养老保险，
这个
就
是我们平时缴的那个五险一金里面的养老保险，
就是咱们这种正常上班的应该交的都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然后同时跟它平行还有一个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就是对于比如说之前没有上过班突然又想给自己交一份养老保险的话，其实是可以买这个的，
就比如说像农村的爷爷奶奶这种的农村户口的，
对的，
缴的都是城乡。
是
是的。但是呢它这部分的养老保险会比我们低很多，就是比城镇职工要低很多，
悬殊非常大。这两个共同都构成了三大支柱里面的第一支柱，就是其实这第一支柱也是叫做一支独大吧。然后另外两个，第二个是补充养老保险，它就是职业年金或者是企业年金，这个据我了解我工作过的地方好像都没有过
都没有吗？
对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
好像没有吧，我看了一下它占比确实很小，大概就占到这个养老保险制度31%的样子，现在也就总共4.4万亿。但是你刚才说的第一支柱占到将近50%的，
然后第三个呢是个人养老保险，
这就是最近两年推出的一个东西，
就是、对，是2022年年底的时候才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的。但是它现在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开户的是蛮多的，但真正买这个产品的很少，产品很多但是受益的很少，所以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很初级的起步阶段。我最近 还特地从我的那个社保账户里面去生成了一下我去年的那个保险的单子，看了一眼，就是养老保险的构成确实是跟政策说的一样，就每个月呢，我个人是缴纳8%，单位给缴16%，分别进入我的两个养老账户，一个叫做个人账户，一个是统筹账户，也就是说跟你密切相关，以后指定还会回到你腰包里的是你自己交的这8%。这两个账户其实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如果参保人离世了，就其实这个钱如果没发完的话，它是可以被继承的，就可以家属把它再取回来，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属于你们家的。可是如果是统筹账户的话，哎，那这个统筹账户可能就是给你发放一些抚恤金和丧葬的补助费，这里面的钱就不会再继续被你的继承人能使用了。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哎，这个个人的账户钱已经给你发完了，可是你还好好活着，那这个时候就要从统筹的账户里面继续给你填补这个养老金了，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嗯，所以可以理解为个人账户就是我自己的钱包，而统筹账户是一个国家的大池子，对吧？个人账户我个人钱包它永远都在我这儿，然后呢统筹账户会给我在我老的时候会给我发相应的钱啊，如果我人没了，那可能就是这个统筹的账户的钱就会断掉，那我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会从这个统筹账户里面去调动资金。现在国家开始做延迟退休这件事儿，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养老保险制度能够长期有效的去运行，对吧？也跟我们就是经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的那个报道，就说啊什么到几几年就会有一个亏空，就会消耗殆尽，肯定是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就是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这个预测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累计结余将在2027年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然后那个曲线其实也是明显且直接，就是它现在我们其实还是在这个整个养老池子在一个上升的阶段，也就是说在3年之后它就会达到顶峰，然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之内会直接降到零。每个地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就比如说黑龙江，它就是一个年轻人现在外流很严重，老人会很多，那有数据就是每10个参保职工就要去支持8.4个退休人员，那其实他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大。而对比之下呢，在广东省10个人去养1.3个退休人员，那这样的话他的差别特别特别大。
你刚才描述的这些呢，前条件是大家要知道，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养老金制度是现收现付，现在的年轻人在养现在的老年人，
就我们在养我们爸妈
是
我们的爷爷奶奶这辈儿。嗯，
是，
我突然想我这样说也不对，因为我爸妈的养老金是黑龙江在发，
哦，就是，
而我养的是北京的老人，
对，
你知道吧？
这一点就是还是对，也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养老金这件事情它是各个地区在分灶做饭，对，它不是说全国混在一起，是个大锅饭，不是的，广东养广东，然后那个北京养北京这样子。其实我们理解这件事情非常好理解，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嘛，人口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了，年轻人就是往这个池子里注水的，那老年人啊，就是从这个池子里出水的。在2023年末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16岁到59岁劳动人口其实占总人口大概61%。那它跟2022年相比，劳动人口减少了多少呢？减少了1075万。但是我们去看60岁以上，也就是这些退休的人口，它是增加了1693万人。所以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劳动人口它已经是在减少了，而老年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这个入水口变得更小了，出水口变得更大了，所以我们这个池子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危机。
而且你刚才说到这个年份，2022年，其实它是从62年以来正常发展状态下第一次人口的负增长。 标志着咱们国家进入了一个人口负增长的时代，而且会长期延续。另外呢，其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波婴儿潮，大概其实就是在1962年到1974年之间吧，应该我们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生的，他们也是从1922年这一年开始，就是男性人口陆陆续续进入了退休年龄，同时就是女性人口已经进入退休了，然后我们现在呢正开始迎来一波长达10多年的退休潮，就是这些爆发时出生的婴儿们陆陆续续要退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压力格外大是吧，
赶紧的吧，压力太大了。
我们国家现在也不算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嘛，其实在东亚地区你会发现日本韩国都是老龄化非常非常严重的国家，其实我们未来的路有可能会跟他们还蛮相近的，但是你看现在日本和韩国的一个发展，即使我们有在延迟退休，还是会导致老年人呈现出很高的贫困率。在你刚才提到的这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当中，韩国老人收入贫困率排名是排在第二位的。在韩国就是65岁以上的韩国老人有40%是活在贫困线以下的，
将近一半儿。
对啊，这个比例很高，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东亚体制下就是我们的薪资总是跟年龄会直接的挂钩，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间越长，就是你越有经验往往是薪资更高，对不对？对于企业来说，老人的用工成本就会比较大，像在韩国就总是会有这种强制退休的一个压力，逼迫这些老年人可能从你这个岗位当中荣誉退休，还蛮常见的一个现象。我记得在2023年的数据，韩国平均退休年龄应该是48岁，
这么早？
对呀，
这么年轻？
对呀，是啊，是啊。但是韩国你要等到60多岁，
男性是62岁，中间还有十几年的空档。
对，这十几年你要怎么过呢？那你肯定会找，再继续找工作，对不对？但是你想想48岁40多岁的人找工作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这也很像中国，很像中国现在
35岁都不好找工作。
对啊，现在我那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一些招聘的帖子上面都是写的是35岁以下，然后我当时心都凉了半截儿。我算了一下，我不是马上就35了。那其实中国也面临着这种情况，对吧？现在互联网公司还蛮多的，40多岁到60多岁，你这中间有十几年的一个空余时间，即使是找工作也比较难找到和以前一样好的工作。你能想象就是在50岁左右的时候领养老金之前和被这些企业辞退之后，这中间应该是过得还是比较艰难的。能找到工作就不错，那找不到工作的也是有很多人的，所以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的储蓄过活了，对不对？所以导致韩国很多家庭的储蓄率并不高。那比如说熬到60多岁了，我终于可以领退休金了，那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吗？这些老年人，韩国老年人的生活会变得比以前更容易一些吗？但是发现也没有。目前测算的是，一个韩国老人退休之后，每个月最低的生活费大概需要124万韩元。如果是合成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6600块钱吧，这个你就是能保证你最基础的一个生活了。但是如果你想过得稍微再好一点呢，那可能就要更多一些，和人民币大概就要9000多块钱了。退休金能达到多少呢？就是超过这个，130万韩元，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他这个最低生活费124万韩元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占到4.3%。也就
是基本上都达不到，
对，基本上达不到。
然后标准
一半的这个老人每月领到的养老金是低于40万韩元，就是2000多块人民币的。我也是了解了这些政策之后才发现真的问题很大很大。所以你想就是延迟退休这件事情，包括老了之后他们出来工作这件事情，这已经不是说国家逼迫你说我要60岁还要上班，而是你为了生活，你60岁70岁为了保障自己能够正常的活下去，你就必须得上班。我觉得老年人确实是一个弱势群体， 在老了找工作这件事情也确实很难。你看日本虽然在延迟退休这块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说他也会给企业定一些规矩啊，就说你要保证说员工如果想要继续工作到65岁70岁，那你要接纳他，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的，就国家制定这一系列的措施，它不光要考虑到这些老人的福利，它也要考虑到企业也得活下去。从日本老年人的一个就业情况来看，他们正式的雇佣关系都很少，那大部分就会以比如说个体户呀、兼职啊这种方式为主。然后在2021年，雇员当中正式雇员的占比只有13.8%，也就是说其他的都是这种兼职、合同工、什么临时工、劳务派遣，就这些。你比如说那个养乐多的那个指导商，他们就大概有5000名左右60岁以上的员工是销售人员，他们就是合同工，主要都是女性，就是上门推销，
老阿姨也不算老，就是阿姨。
对，是的，是的，
比较适合、
上门推销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继续工作。日本很多老年人都在做什么服务业嘛，出租车司机、便利店的店员，包括一些韩国的老人去送快递，他们送快递是依赖地铁，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嘛，坐地铁给大家送快递。就经常
感觉就是维持一份生计。
是的，是的，
但不需要效率。
但对他们来说也还蛮辛苦的。
对，不是，就是在日本打车的话，你很容易见到的就是白发苍苍的司机师傅。
是的，爷爷奶爷爷、对，爷爷奶奶们。我来新加坡几天，我就发现他们的餐厅的服务员、收拾盘子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老人，比如说展览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前台的服务人员，还有我们去看那个展有一个 VR 的展示，所以那个就有一个老爷爷拿着那个酒精湿巾，然后把所有的设备擦干净之后递给你，就是服务人员都是这些老年人。
这个就是一些老年人可以去比较轻松胜任的岗位。
是，我感觉他们还是集中在服务业会稍微多一些吧。
嗯，
还有这个政策出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网上有很多声音是在说啊，那老年人那么老了都还不退休，年轻人就业要怎么办啊？会不会挤压到年轻人的就业市场？
嗯，你的第一反应是会还是不会？
我觉得还是会的，尤其是在经济比较下行的阶段。比如说像在新加坡这些博物馆展览馆的工作的岗位，经常在国内看到的是年轻人，这部分能吸纳的年轻人好像也挺多的。
毕竟对于知识和技术的要求门槛不高，那这种服务性的岗位它可能就会挤压到一些。
在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和年轻人的就业岗位这个领域和范围啊，我觉得它一定是有一些有重叠的。
之前也有学者用这个 OECD 的数据去做了一些研究，就会发现延迟退休对于青年劳动者的就业具有一个冲击效应，就是说会增加年轻劳动者 1.3% 到 2.2% 的失业率。但是我在这想强调的是，它并不是说把这个失业率直接提升 1.3 个百分点或者是 2.2 个百分点，它不是这个概念，它就是整个把你失业率再乘以一个可能是 1.3。 但是其实这个学者也在说，就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它都会有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那这个东西如果必要性特别强的话，那这一部分也是要就是慎重去考虑的。然后同时像你刚才说的韩国，它的情况比较严重嘛，如果退休年龄延迟一年，青年的就业比重就会下降 0.29 个百分点。对，但也有学者说，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直接了当如此简单就可以去衡量的。萧炎华他的那篇论文里面也会说，换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早在19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经济下行，当年法国青壮年的失业率是在逐步上升的，当时的政府就会觉得，那我们依靠老年劳动者退休可以解决这些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一个很固有很轻松的可以想到的概念和逻辑，就是这个社会需要的工作总量是固定的，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就会是互相挤占，所以他们当时就推出了一个以提前退休制度缓解青年失业的政策。
结果呢，
然后他们就把退休年龄从65岁降到了60岁。 就是还蛮冲动的吧，咱就是说。
我还没想到这还能往回调。
嗯，而且他们当年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不大，这就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就不但是说对于年轻人这个失业的缓解完全不明确，反而给后来他们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不能顺利的推行，造成了种种的障碍。
嗯，
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他的就业是不具有这种一一对应的替代关系的，不同年龄组的这个教育水平、认知水平和对于不同行业的供给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的父辈，那你让他们去从事互联网、数字营销这些行业是不是也很困难？那假如说这些行业他要去招人、吸收新的血液，他面对的还是年轻人。所以就是其实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岗位的错位和行业的错位。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服务业，它有可能就是处于替代性比较高，
嗯，是。
但是像一些信息技术产业呀、创意产业呀，那这些需要的是一些创新能力和技术，所以这个的影响其实就会比较低。而且同时我们看有很多老年人其实是在一个传统行业里，但是这些传统行业现在年轻人往往不太愿意进入，而这些传统行业其实面临的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那对于这样的行业来说，其实老年人延迟退休是有助于这个行业的持续发展，去解决真正解决一个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没有去挤压到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本质上年轻人不好找工作还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一个因素，是这个产业结构它的需求和年轻的劳动力不匹配之间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重要的矛盾。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现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好、大专生也好等等，大家的就是工作期待都比较高，毕业生他很大情况下并不是他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也就是说大家的期望值特别的高。
这一点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有媒体在讨论这件事情，可能一家只有几个人的非常普通的小公司，就是十个人以内的这种小型公司都能够接到比如说像港大这种背景的研究生发来的简历。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说那么严重的什么眼高手低啊，他们还是愿意放下身段在这个就业市场里面找寻自己比较合适的位置。但我能够理解年轻人这种担心啊，因为在一些就尤其是服务行业也有很多年轻人是愿意做的，那在这种行业内我不得不说确实老年人就是挤压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嘛，对不对？因为这些老年人也需要养家，也需要赚钱啊，他们可能也是会面临说如果不赚钱我要陷入到老后破产、老年贫困怎么办，对吧？他们有自己的切实的生活压力，他们没有办法躺在那儿依靠着国家的退休金来过活的时候，他就是需要出去找工作。
嗯，对，也很希望就是我们把这一些都讨论完了以后，数据也好，我们看到的情况也好，就给大家一个更加客观的认知。
嗯，我还是想说老年人的幸福程度、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也同样重要，就是说这个社会不仅仅是只看年轻人就业率这一个数据的，这些所有的社会数据是要综合起来来看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我们国家非常的好是因为年轻人的就业率达到了100%，而其他的数据一塌糊涂。
嗯，对。
很多很多老年人在干体力活啊，货车司机、搬运，
就可能很难想象，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你比如说你看到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其实还是二三十岁比较年轻力壮的人，但未来的话，那比如说不用未来吧，就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你就可以处处可见这些体力劳动者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了。
是，哎，我觉得让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干体力活还蛮心酸的，但又觉得好像社会逼得你不得不这样吧，因为适合你的行业好像就很少，给你的选择余地真的很少。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需要就是给老年人提供合适工作的平台？但你现在看到智联啊、猎聘啊之类的，它其实都是面向年轻人的，甚至是35岁左右的这样的，
我觉得它不是缺平台，它就是缺适合它的岗位。
岗位是吗？
嗯，就是这个口得先有，其次是他怎么找到这些适合他的口呢？那就是通过平台。
我现在其实都总是在想，就是我爸马上就要退休了嘛，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爸还挺年富力强的，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会觉得找一个合适他的工作，而且他又是从事教育的，那这样的话他也许可以能继续他之前的那种比较有劲儿的精神状态。我就想不出来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些平台的一个地儿，就是啥地儿能给这种
是呀，总不能
将退休
总不能给爸爸安排到互联网公司吧。
对啊，就我总不能上这些就是大家年轻人找工作的平台上去看看有没有六零加老人去干的活吧，好像缺少这样的讨论，然后也不太有这种平台机会的露出。
是老人们自己的想象，社会能提供他的岗位都是比较匮乏的。我爸是自己明确跟我讲过说，哎呀，退休了以后闲下来了，我要不去当滴滴司机。
哦，好像大家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肯定能干的就是司机这事儿，但是我想说现在网约车司机也饱和
了。对啊，饱和啊。是啊，已经没有老年人的位置了，对吧？就是第一反应也是滴滴司机。哦，然后后来很搞笑说因为家里的车是油车还不能搞滴滴。
哦，现在滴滴都需要是新能源了吗？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要求吧。所以我感觉我爸是想做点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岗位真的非常的有限，或者说就是在脑子里都是无法想象出来。你说现在老年人能做什么？
可能他在你的脑子里就是过眼云烟，就是我一想啊，他就是一想，他没有太多可实操的部分。或者就是我其实从周围同龄的朋友的身上能看到的经验，就是通过熟人介绍。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呢退休了，然后就通过一些途径给他介绍了一个就是跟他本专业比较相关的又比较赋闲的就没那么累的工作。比如说他原来是医生，那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校医的工作。
哦，这个好像还行，
就是，对吧，他比较缓和，
但是你不说，
然后你又能有点事儿干。
哦，你不说我就想不到。
对啊，就是现在关于这样的讨论和平台都比较少，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商机，对不对？就是未来的银发经济里面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点，嗯，对，就是老年人工作介绍所。
嗯，是，而且也不要局限于说互联网大厂的保洁啊，家政啊，
对，
滴滴司机啊，
我们把这个想象力放开一些。
是的，虽然这些地方确实需要他们，但是可能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可选择的空间，是不是？
嗯，那你说我爸作为一个几十年教育工作者，他前半生做化学老师，后半生叫做这个教育管理者，
嗯，
这样的一个人设，他退休之后能干嘛呢？
是不是有一些那个什么少儿培训，就是那种课？
现在不是不让补课了吗？
不是，不是补课啊，就是那种兴趣班，比如说爸爸的角色可能类似是一个化学老师，但是是引领小孩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化学实验，然后就是有点像夏令营里面的其中一个辅导员之类的，
嗯，
就是大概这种工作是不是也可以呢？
嗯，
不光年轻人能做，是不是也可以低成本的招一个有经验的老年人来做这个工作呢？
对，我觉得像我爸那种教高中化学的人，即便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可是你让他教一下小朋友这个就是氧气怎么样燃烧之后变成水这样一个东西，还是非常手到擒来的，而且绰绰有余。那他如果是又很有爱心又喜欢陪小孩，他可能给一个孩子带来的乐趣，对于化学的这种兴趣是远高于一个专业的年轻老师的。
是呀，所以还是很有社会价值的，只是社会没有提供这个机会给他。
嗯，我们应该就是接下来再讨论一波老年人能干的又不对付的工作都能有啥。
就是我们以后看待退休这个事情呢，可以稍微再不那么情绪化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延迟退休这个政策出台，那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愿意在60岁或者是65岁就退休了呢？那个时候其实人还是挺年轻的呀，
我们的平均寿命都已经达到了78点多，也就是说我们的余寿退休余寿有20多年。
嗯，
对，这还是一个平均数，所以你这二十多年你光环游世界也不行吧。
也没啥不行，就是有些人也不会厌倦。
哦，对，是，就是那首先你得有足够的钱。
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在社会当中找到一个自我价值，对吧？就当你有自我价值存在的时候，你的生活一切都变得会觉得比较有奔头。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确实是，如果你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会参与度，是有助于你更长寿更健康的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爸爸妈妈退休之后还要再重回职场，或者是再重新找点什么事儿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他们自己也会觉得心情好，生活好。
其实从小到大面临的第一个身边的退休就是我姥爷退休，当时我真的特别不理解他。我姥爷在家特别愿意就是拿后背蹭他的门框，然后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那个时候他刚退休，那想一想我也就是不到十岁吧，我就记得他在家百无聊赖的。他首先肯定是能感受到自己从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有一种人走茶凉的这种落寞，同时呢天天哎到点儿不上班了，自己该干点啥呀，这个难受呀。我记得我当时还天天劝他呢，我说这人吧这得能伸能缩，哎，我当时那么小我怎么能说这种话。结果我姥爷真的是没过多久自己又给自己找了一活儿干。他就是那个时候企业也在改制，他原来就是干那个粮油厂的管理人员，他后来粮油厂在转让这个下面的一些小厂子，他就把其中的一个做油脂的厂子完全给包下来自己做了，他自己又干了十年。我就明显感觉他那个人的精神气儿在这十年里面特别好，当时觉得哦，人退休了怎么还能这样呢，就不能放过自己吗？
可能我们是被职场太多次的卷到了，所以满脑子想的都是退休，但是有可能真的到退休那一天还会怀念比较健康的这种职场生活吧。
天哪，我很难想象我真的退休了以后突然有一个比如说我前领导给我打电话来，难道我会兴奋吗？这简直太反人类了。那你呢，你会觉得就是抛开延迟退休你会想要一直工作吗？
我会啊，我现在非常确定我就是会一直工作。
太可怕了，
因为
把这一段话抠下来然后发给我们朋友们看看大吉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
我已经没工作挺久了吧。
你现在很期待工作是吗？
我就是那个离开职场没多少天就觉得说原来职场的工作其实还是不错的。前面几段职场经历都是还是挺幸运的，那个感受给我还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我即使这一年没有工作，但是我丝毫没有停下来，
没有退休的感觉。
就是我虽然没有待在职场，但是不代表我没有工作。比如说我还是跟你在录老派九零，对吧，出去旅游出去玩玩个两三次我差不多就够了，我还是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柱的。我的老年如果不进入到这些企业当中，我也会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哪怕就像我们嘴中说的什么接私活之类的，我觉得这也叫工作嘛，这也叫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也叫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
感觉你说了一段作为乙方的幸福感。然后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难直接带入未来的我。我就在想，那如果是我爸会是怎么样子的，他会不会想要延迟退休？我觉得会，就不愿意延迟退休。因为比如说我们家这个情况的话，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等着他老人家来带娃呢。就是现在的情况就基本上就是祖辈来带孩子是非常靠谱的一件事儿。如果不靠阿姨，那就是要牺牲孩子们的工作时间，女儿女婿，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孩子要上幼儿园了，那可能四点半五点就要接娃，那这工作还干不干了？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可以发现目前这个孩子的照管者就是有33.7%都是祖辈，成为了爸爸妈妈以外的最主要的照管者了。 它是远高于保姆和托儿所这些，保姆和托儿所可能只能占到11%。比如说老人家本来要退休，他退不了休了，那有可能更影响到的就是身为女儿的，也就是妈妈的这个角色，她的工作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然后这个研究里面呢，就会发现父代退休显著提升了子代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是对于女性的工作时长和收入就是有着正向促进的作用，就是她如果退休了，这个女性呢就会能够更好的更长时间的付出在工作里面，但是对于子代男性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
因为孩子
就会发现
妈妈带，
对，就是结果它证实了父代退休对于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出了很明显的性别差距。它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就是父代退休时子代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升 12.9 到 15.8 个百分点，使子代女性每周工作时长提高 13.9 到 16.6 个小时。你就想大概就是15个小时吧，15个小时，每天3个小时，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最后来聊一聊，在老龄化、在延迟退休的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现在能做一些什么呢？让我们老年的时候过得更好一点。
就是这一波整理完之后，我就会发现，你要清晰地了解自己养老金的构成，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在就要干的事儿了。就是首先，你就是得把鸡蛋放到多个篮子里，咱就不说投资了吧，投资多元就是大家都已经说烂了。首先有一个事儿就是养老储蓄，它是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消费观挺背离的一件事儿。
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想过自己要搞个什么养老储蓄、养老账户。我也是在想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
我们以前就是挺看不起就是老人老存钱这件事儿。
我现在就觉得说，我们其实最直观的就是看着60后这一代怎么度过他们的中年和晚年，对不对？就是爸妈这一代，我觉得爸妈这一代确实还挺幸福的，他们的养老金算是很有保障的。我爸的这个养老金跟他以前的收入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就是属于养老替代率非常高的那一档。那我妈妈又是一个非常热爱工作的人，她除了能够拿养老金之外，她还有她自己工作的收入。
你就会发现无论你是想继续你的事业，还是就是想倾斜，你都可以。
你会发现说，哦，我爸妈已经给自己留足了养老的钱，并且社会的保障也能够支持他们继续生活的还不错。然后这就是我看到的案例啊，这就是我身边的案例。我身边没有看到过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的老人，比如说需要在60、70岁的时候上街头去领取他们的餐饮的福利、
救济金，
对，救济金，还有吃饭可能都需要政府去发放。很多90后看到的都是父母这一代还不错的一个养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的。我们好像看到了这些好的景象，就自然而然的觉得，哦，长大了我们就不就是跟父母过一样的生活嘛，是吧？应该大差不差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想我之前就是因为看了我父母的状态，我就觉得比较乐观，比较理想，就也没有过多的担心自己比如说没有养老金，或者是养老金的这个替代率很低的这个问题，我都没有考虑过。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有没有觉得不管是你的爷爷奶奶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是能够存到一些钱，就是有财富积累并且给予他们的下一代的。
对，
就是爷爷奶奶的钱、老老爷的钱，哎，他们能够留给爸爸妈妈一些，然后爸爸妈妈这一代还有财富积累，还有一些钱能够留给你。但是，
到咱们这一代就直接都进房子了。
对，进房子不说，就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钱确实越来越少了。爷爷奶奶那代留给爸爸妈妈的钱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等到爸爸妈妈养老这一代，你会发现，哦，有一些老人可能为了让自己养老有保障，他们可能就得卖一套房子了，对不对？ 留给你的资产就会少一些。你会发现从过去到现在，这个钱财富的流动往往是从上一辈往下一辈去流的。但是你再看看那些就是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他们经历过这个财富的流动，现在越来越像什么呢？越来越像父母不但没有什么钱留给孩子，孩子还要努力的工作去为父母养老。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一代大部分都是财富往下流的，那你像还有一些就是家庭贫困比较弱的，财富累积也不强，甚至没有财富累积的家庭，他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是从下往上在流动的。
嗯，肯定会有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可能还会挺明显的，就是财富的流动一个是从上往下流，那现在可能都已经变成了从下往上，就是它会消耗掉更多，随着社会福利的减少。中国还没有经历这么深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情况，我们感知到的风险还比较少，甚至是我们就是脑子里都没有响起这个预警信号。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就是这些年，也不光是这些年，其实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它的快速发展给人带来的一种对未来很有信心的感觉，就是每个人几乎都是相信进步主义过来的。
是啊，
你总是相信一代会比一代好，那爸爸妈妈的养老是这个样子的，你会觉得我的学识是比他们高的，你受的教育，你享受到的生活都是要比他们先进很多的，你会下意识的觉得养老这一块应该也不差，如果你不看这些书籍的话。
是因为你从小到大经历的就是一个往上走的，就像中国的房价一样，有多少人相信中国的房价是永远会往上的，但是现实不是也是会打脸吗？
并没有发现，并没有意识到它会这么快的打脸或者说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是没有见过那些危险的景象，所以我们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安全的、美好的、积极向上的，所以这也可能是我们九零后不做这些养老储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也完全知道了里面的风险所在，其实我觉得像这个你说的养老储蓄就可以开始做起来了，挺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以后的节目里面也可以多多给大家介绍这些养老储蓄计划都可以怎么样进行。
哎，你们家有养老储蓄吗？
目前没有，你有吗？
我们家真的有一个养老储蓄账户，只是在几年前说要往里面存钱，但是存了没多久之后呢，就犯懒忘记了，把它搁置了。
你说的是你和你爸妈的这个家，还是说你现在这个小家庭？
我小家庭的这个，其实我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给爸妈去每个月存一些钱，就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工资的多少，1000、2000的什么都行，就把它塞进去。但是其实我现在查了这么多数据之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我自己的养老金就
是
爸妈的还好。比如说我们从30多岁开始存钱，你存到55岁吧，你存个20年，那你55到75岁的资金费用不就有了吗？我只要养成一个储蓄的习惯就好了。比如说我哪怕现在剩余的钱很少，假如说我以每个月往里面存1000块钱，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我得有建立起自己养老金、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这个概念，并且我把这个账户里面的钱不做任何的风险投资，就做非常的有保障的投资就可以了。它的使用的时间就是在我比如说退休了之后，就是为我55岁到75岁之间去使用的一笔钱嘛。另外我觉得省钱这件事情是真的现在就要养成习惯开始做
了，做起来
了，真的真的。
你其实就是一个消费欲比较低的人。
有时候也挺多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就想买一个什么眼影嘛，也大几百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就是让你的消费后置。比如说啊，我今天想买这个眼影，然后我一看价格是400块，会用一个方法呢，就是我先冷静一下，我今天
放在购物车里待一天
一般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会先放在那儿给它一个冷静期比如说2天或者是1周。 如果在一周之后我对这个东西仍然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对对对，我会知道说哦，我是真的喜欢它，并且我判断这个东西是真的需要。就比如说像眼影，我觉得我有一块两块就差不多了。如果我要再买一块，我最好是有一块我用完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要把它扔掉我才会买这块眼影。所以我就是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消费的冷静期，
有一个心理门槛。
其实你真的会发现有些东西你当下不买，放了两天三天之后你就不想买它了，所以这个就是无形当中你可能就省了一笔钱。我打算我可能以后更极端一点，我会这样做，就是当我看到一个假如说400块的眼影，那我想了之后我没有买它，那我就把这个400块钱打到我的养老金账户上去，我就全当我这个月已经买了。然后但对，但其实是
你的钱也花出去了，
这笔钱就花出去了。但其实啊，我会在
为30年后的自己花的，
这也可能是我的老年眼影盘或者是什么老年姐妹聚餐费用，对吧？
嗯，还有一个就是，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下职业规划了。特别是作为女性来讲，你的这个工作时长有可能多上那么10甚至15年，这样的话其实你真的要想一下它是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做下去的职业，而且就是最好是越老越值钱，经验系数特别高，然后比如说年轻人很难取代啊，或者是 AI 取代率很低啊。另外就是你也要想这个事儿是不是令自己真的很开心的事儿？那你想，为什么大家那么讨厌说我还要多工作5年10年？
因为
你肯定是被这个工作
烦到了。
对啊，你被恶心到了，你就是真的是从这个里面，你第一获得不了开心，第二获得不了意义感，第三这钱要是还不满足你，那你说是不是哪儿哪儿你都觉得多一天都难受？
这事儿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你比如说大家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3、4年，如果他觉得这个领域在未来被替代的风险概率更高，那我想换一个其他方面的工作，那现在就业市场又不是很好，其实还是挺难的。他有可能换完之后他又从零开始，他的薪资各方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可能就要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本专业能好结合的东西，最好不是从零做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需要给大家做的干货指导，老年就业。
如果你做不到所谓的换到一个比较有潜力的专业，你也可以去尝试发展一下副业。家庭里面有两个人嘛，那一个人已经在安心打工了，就是做牛马这种，做牛马赚钱，
保持一个稳定，
啊、对
吧？主打一个稳定。
如果已经有一个人是这样稳定的在上班了，我觉得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尝试去开展一些副业，做斜杠青年这样子？日韩也有很多案例嘛。到老年的时候，你很容易被企业裁员。然后以新的身份进入到这家公司，你的收入就会大打折扣。那其实就是说这个人他非常依赖雇佣制度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已经很依赖雇佣制度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要尝试去减少对这个制度的依赖。我想说的是家庭需要有一些抗风险能力。在1、2年前不是大厂都在经历裁员吗？身边确实有夫妻两个纷纷遭到裁员，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确实低，但是如果你两个人都是在跟公司签订合同雇佣关系的，如果是经济环境好的时候，那赚的当然很多没问题，但是如果在经济环境差或者是人到中老年的时候，那它就是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刚才想表达的是，其中有一个人可能一直这样工作没太大的问题，但另外一个人就是你刚才说的找到一些自己的闪光点，但更核心的是开始渐渐脱离这个雇佣制度，要尝试通过自己的一些副业去赚钱。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比较冷静客观的看完了这些数据和事实之后，你就无论在财务规划还是在职业规划上面，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自己的小家来说，可能都要多一个心眼，在多想一步，也许就会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讨论这个退休金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提到一个词， 叫做替代率嘛。我们国家在2021年的这个替代率是大概在48.2%，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常工作的时候每个月赚10000块钱，那你退休的时候大概只能领到4800块钱，
4800块钱
左右。那国际上给到的一个数据是，认为55%是一个预警线，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养老替代率低于这个数值，你的生活品质其实是会有很大的改变的，就是你的生活水平会下降的比较多。那最好最好是不低于70%，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国家的替代率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往下走。
对啊，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都面临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事实。
是，所以也就是说，你能够指望政府、指望国家的这块的钱，我只能说，就是它对你帮助可能会越来越小。所以我们这代人的养老真的是要靠自己。
嗯，对，就是从现在开始，为你30岁之后能够真正快快乐乐的环游世界多想一步。
是，所以就是不管开启自己的养老金储蓄也好，还是从日常省钱也好，还是从做一些自己的职业规划，考虑副业，考虑当斜杠青年也好，我觉得它都是蛮好的方向。大家现在应该脑子里应该是有一个这个预警的声音了。
预警。
是的是的。
嗯，所以我们看到那些65岁工作的搞笑视频的时候，笑一笑的同时也要自己认真冷静的想一下干点啥。那我们后面工作，不是后面工作后面的节目也多多聊一下这个养老储蓄计划和银发就业。
没问题。
能有什么机会。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讨论的，比如说你如何看待延迟退休这件事情，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微信加 PLCZ2023。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拜拜
拜拜，下期见。